弟兄姐妹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 ，Johnny 是我们的第二代啊，啊，他说中文说的这么好啊，啊，呀，他是长在这里的啊，所以刚才他有一点点我们就他，但是他的中文实在是很好啊，实在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养育我们的第二代要向 Johnny 看齐啊，呀，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今天来诵读神的话。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的话，我们真是感到何等的宝贵。你的话打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通达。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你的话。主啊，你让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主啊，这真是超过我们人的本性，但是今天你将这样的启示放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的会场，让我们在你的话中得到建立，我们弟兄姐妹同得造就。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弟兄姐妹请坐。大概在3年以前，我在印第安纳的美国人教会曾经听到过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啊。这位传道人呢，他是来自中东的啊，中东，他是来自原来穆斯林的社区啊，他原来是穆斯林，他的祖祖辈辈也是穆斯林，但是到了他这一代以后，他就跟我们做见证。当他听到这样一个信息啊，他说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他的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啊。他说这个信息他之前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啊，在他的这个家庭里边，在他的邻居当中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信息，但是他从耶稣的那里听到啊，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为此他就去追寻这个信仰，直至最后他相信耶稣基督，他甚至成为传道人啊。可见我们主耶稣的话，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句话，有多少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对于特别是活在一个离开圣经比较遥远的这样一个社区里面对人心有这样的震撼力这样的震撼力。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今天在夏日的早上我们主日，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我们很平和的很和平的聚在一起我们有唱这样的诗歌我们刚才叫你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诗歌。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感觉到真是的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我们来传讲神的话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想到吗在我们20几天之前有一个情况发生也就是有一群基督徒在教会里我就是说在会堂里面聚集的时候他们的牧师带领他们查经的时候有人闯进会堂甚至跟他们查经一个小时之后，他站起来用把枪拿出来，他说要打，他要杀你他们当时13个人据报道是9个人就倒在血泊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这样的很和平很安详的我们聚会在这里聚会我们实在是主的祝福实在是何等的恩典那些当时在殉难在会堂里面的9个弟兄姐妹他们再也没有起来 啊，他们的牧师啊叫平尼克啊，今年41岁啊，跟我同龄啊，我查了一下跟我同龄啊啊，我为这些黑人的弟兄姐妹啊感到悲伤啊。弟兄姐妹有可能有些你们都看到啊，现在警方是按照仇恨犯罪来调查这起惨案啊。有人把这起惨剧啊比作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被刺杀之后在黑人族群当中遇到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啊，重大的事件。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前啊，6月26号啊，最高法院有一个啊，就是把所谓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所以我临时改编讲状啊，所以我当时准备的就是这个啊啊，我今天仍然发现啊，这个信息仍然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特别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诵读了神的话。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啊，讲到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利未记19章啊，这个爱你的邻舍啊，爱你的邻舍。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恨你的仇敌难道是旧约教导的吗？啊，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查考，我们。没有啊，具体的话啊，这个讲到恨你的仇敌，甚至在出埃及记23章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读到啊，我这里特别啊放出来，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折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看到没有，弟兄姐妹？如果说有仇敌的牛和驴啊，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这个仇敌，啊，所以出埃及记当中啊，摩西啊教导这个要啊爱你的邻舍的啊，要爱你的邻舍，也要什么对仇敌啊，也要有相当的友善啊，相当的友善。那么弟兄姐妹会说，那这句恨你的仇敌，主耶稣在这里说有话说，这话是从哪里来呢？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从当时的主耶稣生活的这样一个背景来查考这句话的来源。那么这句话是来自于犹太法典啊，我们通常说弥西纳的口传律法当中有这样的教导啊，他是这样说的：纵使异教徒的母亲在危急的时刻也不可帮他，就让他灭亡，他的孩子饿了也不要给他吃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教导这些这样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口传律法，所以在犹太人的这样的中间就会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要爱邻舍，但是要恨仇敌啊，恨仇敌。所以主耶稣这样讲啊，当爱你们的仇敌，是针对当时的这样一种观念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会发现，不但是犹太教啊，我们看到人类社会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啊，都会有啊类似的说法啊。人类很多的悲剧都起源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当恨你的仇敌，啊，恨你的仇敌。那么我们来看啊，我刚才提到这个南卡州啊，南卡州这个城市叫做啊查尔斯顿啊，查尔斯顿这样一个惨案。他的惨案，他就说这个嫌疑人啊，他已经被逮捕了啊。他当时啊，其实在这个枪杀之前，其实有一个26岁的一个殉难者，他其实想制止他，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杀死会友。他说，他的回答说：“你们强暴我们的妇女，侵占我们的国家，你们必须消失。”啊，所以这个嫌疑人他才21岁啊。我们可以想象，不可能啊，一般不可能他的生活当中具体的经历到黑人对他的伤害，但是很显然是有人给了他这些仇恨的这样的信息啊。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我们通常说二战当中有什么将近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啊，被屠杀。 那么其实呢，弟兄姐妹朋友们，实际上这个大规模的犹太人被屠杀，其实是有相当相当深厚的当时的人的这样的观念啊，当然是这样的民意的基础啊。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呢被视为贪婪啊、阴险的民族啊，甚至会说谋杀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啊。那么并且呢，他们阴谋要控制世界啊啊，所以说当时啊，像德国，其实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反右的这样的反犹太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啊。我这里提到一个人啊，提到马丁路德啊，弟兄姐妹，我以前的讲章当中，我对马丁路德啊归正啊运动啊，我是啊非常钦佩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坦率的来讲，但是弟兄姐妹，我以前读到过马丁路德反右的言论啊，我真的是不寒而栗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乃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以圣经作为我们啊实践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跟随人啊。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坦率的啊，我坦白说，他是归正运动的领袖，但是他在啊反对啊仇视犹太人的这个事情上，他犯了错误。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坦率的来谈的啊。所以我这次顺便啊举到这个马丁路德啊。弟兄姐妹，将近20年前，在非洲卢旺达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我可以这样说，是啊，可以说是，我想是应该说是20世纪当中啊最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屠杀啊，就时间很短的。我刚才说犹太人是600万，那时间很长的。这个卢旺达屠杀只有100天，100天里面多少有多少人遇难？100万人啊，100万人。那这个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屠杀啊，很大规模的屠杀。那么当时就是有整个有当时他们卢旺达这个国家当中有两个种族，一个是啊胡图族，一个是图西族。所以这个胡图族呢就挑起这个对图西族的仇恨，所以最后什么呢？最后是普通的啊，不光是士兵啊，普通的老百姓都卷入这样大屠杀啊。所以这个社会历史啊一再表明，哪怕是普通的人啊，普通的平民，在特定的环境下，他都可以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这样说的时候啊，跟你我没有关系啊啊！这些大屠杀不光是几个人实现的啊，不光是，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积极参与的，啊啊！这个是，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啊深刻的来反思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普通人啊很平凡，平常是在啊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他很可能是很慈祥的祖父啊，很慈爱的父亲啊，很仁慈的母亲，但是到了特定的环境下啊，被仇恨挑动以后，他会就变成杀人不眨眼啊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德国啊，他在战后他就有进行很好的反思啊，很好的反思。我曾经听到过有这样一个说法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他说啊，我顺便说一下，在德国啊，如果你公开现在如果说希特勒是很好啊，你公开这样说的话，你是要刑事犯罪啊，指控刑事犯罪的啊。但是啊，有人这样最后有这样的反思，就是说到希特勒啊，就是说他说希特勒是什么？他说是他的兄弟啊，德国人嘛啊，我们经常说什么中华同胞，对不对啊？那他说是我的兄弟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德国的一个文化啊，他就是啊，他这个不同的人当中啊被构成了啊，所以他在反这个人在反思的时候，他说我不把这个希特勒就说好像妖魔化啊，他也是一个人，他是什么？这是他什么被仇恨啊这个吞噬了心灵啊。所以德国啊，德意志他这个民族，他有这样一个战后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啊，有这样一个有民族意义上的反思，不把整个啊整个族群整个民族造成的这样一个罪行怪罪于几个人哦，是这样几个人啊，我们被他骗了啊，这几个人啊，这个是缺乏反思的这样一个民族 啊，也是往往离开圣经离开神比很遥远的这样的民族才会这样啊，啊，找几个替罪羊来啊，然后自己觉得良心轻松了啊，我只不过是受骗的啊，其实不是的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啊，我们毕竟发现啊，德国它毕竟是一个啊，这个归啊，我刚才说啊，这个归正运动的它这样的一个大本营啊，它毕竟是基督教信仰啊，这个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它最后有这样的反思啊，有这样的反思。好，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在这里啊。我们听到有这样的话说的时候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带来截然不同的信息。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甚至在路加福音当中把这样的信息更加详细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哇，弟兄姐妹，哇，这个太高了啊。我们平常觉得，哎呀，这个，啊，这个好像是啊，我们的人的本性做不到啊。但是，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这样启示的时候啊，我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出于神的生命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不光是来听一些教导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之所以跟其他的啊这个宗教不一样是什么？我们乃是相信耶稣。得到一个超越的生命啊，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要求是什么？要爱他们啊，对仇敌要爱他们，要友善的对他们，要祝福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啊，要为他们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这里必须看到，爱你们仇敌不是成为神儿女的一个条件，而是说这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这样的必然的彰显啊，必然彰显啊。所以这样的生命是什么？是超越我们人的本性的啊啊。我们的人本性，我们啊，就在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什么？我们往往什么？单爱那爱我们的人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单会啊，这个问候我们的弟兄啊。但是主耶稣说，如果说我们单爱那爱我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不是税吏。啊，税就是税利也不也是这样行嘛？啊，如果说我们单亲我们弟兄的安啊，我们单问候弟兄啊，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这样行嘛？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这样一种超越人本性的生命啊，就是神的生命，只有是从彼岸而来的生命啊，才会具有啊。所以谁从彼岸而来？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存肉身，降世为人。他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丰盛的生命。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认识到仇恨的来源啊，仇恨的来源是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啊啊，人肉体的情欲坏了胎，什么就生出罪来啊。所以加太书啊第五章啊，这个在这里特别的提到肉体的情欲都是显而易见的啊。仇恨是哪里？仇恨是一二三四五六啊，第六个就是仇恨啊。所以弟兄姐妹看清楚了啊，仇恨是来自于肉体的情欲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乃是什么？乃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摒弃那些挑动仇恨的说法。我刚才提到这些说法啊啊，即使哪怕是你从幼年开始你就接受，你一定要好好反思那些说法是不是可靠，那些说法是不是跟我们主耶稣的教导是不是相符合。如果不符合，我们一定要接受啊，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啊教导啊，要爱我们的仇敌，并且以人种、肤色、国籍、智力、财产、受教育程度等等各种理由，把人群当中的一部分看作仇敌啊啊，敌视他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温耶稣基督的呼召啊。主耶稣呼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刚才所说了，我们今天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按照人的本性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跟从耶稣，因为我们不跟从耶稣，我们很难否定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如果今天我们不天天背起十字架来，我们就不能够对付 肉体的情欲啊，不能够对付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圣经里说爱我们的仇敌，因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的仇敌啊。我在这里提到啊，神的普遍恩惠啊，主耶稣说因为他叫日头什么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日头照基督徒，有没有照非基督徒啊？也照啊，也照。雨水降临到华夏大地，有没有降临日本石岛？也降临啊，也降临。神操到日月星辰，神是日光普照，也是啊、雨水滋润啊，不可能基督徒的农夫当中水稻田里啊、这个阳光比非基督徒的农夫这个稻田里要充足啊，雨水更多，没有啊，一样的，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通常说这个是神有普遍的恩惠啊啊。弟兄姐妹，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神的样形象和样式啊。我们在重温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7节，当时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什么？我们要照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任何每一个人啊，都具有神的形象啊，都有神的这个样式啊。哪怕是神人堕落之后啊，这个形象仍有很宝贵的意义啊。创世纪第九章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是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啊，我们说从这样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啊有尊严的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到，每个人都很宝贵啊，每个人都很宝贵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能啊刚刚啊到我们教会里来啊，你们会觉得啊，这个啊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啊，通常讲到人是罪人啊，我们就你们会觉得哎，这个是好像对人的尊严的啊一大的降低。其实啊，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啊，其实误解。在基督教确切相反，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在圣经里面，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才是真正的被高举啊，真正的被重视啊，真正的被重视。弟兄姐妹，不光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我们还通常还有说我们特殊的恩典啊，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约翰一书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哪怕是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啊，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前啊，仍然为他而死啊，仍然为他而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价值啊，每个人都有价值。所以每个人这样的独特的尊严和价值啊，和他不可任意剥夺的自由和权利啊，读者的尊重。神如此珍爱每一个人，谁还能轻看？我们怎么能敢轻看啊？怎么能敢轻看啊？啊，话说回来啊，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啊，千万这个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一个人违法犯罪以后可以逍遥法外啊啊，不是啊，神的爱必然包含着什么？神的公义啊，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除非经过适当公正的程序啊，不能任意指控，不能任意定罪，也不能任意剥夺每一个人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啊。所以啊，弟兄姐妹，在基督教信仰之下比较会容易产生比较健全的司法制度。我以前这个看这个香港的警匪片，我以前很喜欢看的，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看啊啊！香港警察把这个一个人抓住了啊，他就马上说了啊，怎么说？你有权保持沉默啊啊，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啊啊！这个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啊！啊，这个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啊啊！我们通常就是说，这个叫米兰达警告啊，这个被指控的人就有沉默权啊，有沉默权。警察如果这句话不说的话，你们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警察所取的证据 不能够作为啊这个指证的证据啊，这个证取证就不合法啊。哇哦，哇，这个人这个有多么有尊严啊，多么有尊严啊啊！所以沉默权就是说，当事人不得自证其罪啊，我不能自己说我自己是罪人，这啊，这个说在这个刑事指控当中啊，我来自己来招供啊，这个是一个原则啊，有一个原则啊。你要证明我有罪啊，你这个这个警官检察官你们要拿出证据来啊。所以这个是最大限度的来什么来重视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啊。我们的中文背景里不重视这样的程序的，我们以为很繁琐啊，缺乏效率啊。我们看古装剧什么啊，保审啊，审案什么啊，把什么把那个人带上来啊，王朝马夫啊什么马汉啊，这个你招也不招啊，不招什么大刑伺候啊，我就听到有人说啊大刑伺候啊，结果怎么样？结果冤假错案很多嘛，是吧？很多嘛啊。也许会有人会说，那些被抓的都是坏人啊啊，这个弟兄姐妹谁是坏人哦啊，离开适当公正的程序，任何人都可能是坏人哦。为什么？受不了这个皮肉之苦啊啊，那个这个打着枪只好招了啊，先活眼前再说啊啊。所以我以前说这个，有人说啊，这个沈律师啊，你为坏人辩护啊啊，哦，我说谁是坏人哦啊啊，谁是坏人啊？在法庭没有宣判这个人有罪之前，任何人都当无罪对待啊啊。我说啊，这个我当我为这个人辩护的时候，他还是无罪的，因为法官还没有断案啊。好，我们来看啊，这是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人是很尊贵，不是人贵人，而是神贵人啊。我们亵渎神而人贱，不是神贱人，而是什么人贱人啊，人贱人啊。那人贱人的通常的开端是什么？把对方什么非人化啊，非人化啊，英文叫什么 dehumanization 啊啊 dehumanization 啊。卢旺达大屠杀之前，这个胡图族称这个图西族是什么呢？称蟑螂啊，这群人啊不再是人了，蟑螂啊，蟑螂什么带有病菌啊，带有病菌啊啊，这个有害的病毒啊，所以蟑螂要消灭它啊，所以就是啊把对方就非人化。还有我们还有熟悉的禽兽啊，蛀虫啊，青妖，弟兄姐妹有没有熟悉太平天国啊？青把这个作为青妖啊啊，他们是妖了啊，妖啊啊。还有我们还很熟悉的牛鬼蛇神啊啊，牛鬼蛇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通常会啊把对方啊进行 dehumanization 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啊啊，我们来侮辱别人的时候啊，我们来敌视这样的时候，敌视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什么，在消解，我实际上在消解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啊。因为什么？对方是有神的形象的，我们这样的来侮辱来任意的处置的时候，来把人家 dehumanization 的时候，我把人别人非人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在消解我们自己。哇哇，这个是石破天惊的啊。我们自己都很想啊这个保护自己啊，但是弟兄姐妹，这里就有一个隐含着啊，我们让啊，所以主耶稣的话啊真的是很有超越啊，真的是超越啊啊。所以朋友们，你们今天啊，你们来到这个教会啊，我们今天说主耶稣啊能够带来这种超越的生命啊，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带来这种超越的生命啊。弟兄姐妹，我常常要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们今天我们啊，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啊，我们真的是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脚里也带我们穿何等恩典啊，何等恩典！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啊，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整全的生命啊，整全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这样的恩典啊，我们真的是要很感恩啊，很感恩啊！不管我们今天我们有遇到怎么样的 我们有什么样的不愉快啊？我们有遇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相信啊，一定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 blessed 这一群啊。所以英文诗歌有一首诗歌叫做blessed assurance 啊，我们真的是 blessed assurance 啊。我们当我们说到祝福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要来这个感恩这一个这一点，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我得到一个好的工作，这固然是祝福但是这个祝福跟我们这样的接受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罪的赦免，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女的名分那这个没法比啊，弟兄姐妹，没法比我再说一遍，没法比的我们这真的 blessed assurance， 我们已经很受祝福了很受祝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对这个拯救的概念要非常的刻骨铭心，我们真的是被拯救的我们真的被拯救。我们今天如果不被圣经构成我们被什么？被那些说法构成恨你们的仇敌，我们会认为理所当然。我们从小格落，人家都是这样跟我说，就像我刚才一开始就跟你们举例这个穆斯林的传道人一样他从小的环境就是这样说对对仇敌要像什么秋风扫落一样冷酷无情就要这样对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这样说，我们是被拯救的真的是被拯救的我们今天我们不接受耶稣，我们就是会沦为那样的人，我们不知不觉的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真的也不觉得不觉得。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我们得到救恩，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恩典之一最重要的恩典之一我们通常会说恨仇敌通常有个后果是什么？我们以为暴力折磨对方这是肉体消灭。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错觉，我们以为什么？我们以为消灭对方的肉体我们甚至折磨对方，我们觉得很快活我们认为消灭对方的肉体，我们认为会消除罪恶这是个很大的错觉很大的错觉那我这里特别说什么？杀尽不平方太平听过的口号杀尽不平方太平，天下踏平弟兄姐妹，这是个很大的错觉很大的错觉。你肉体消灭以后，罪恶照样存在你本身就是什么？本身是罪恶构成的一部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看清楚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主要仇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了弟兄姐妹，不是血肉之躯不是对方的血肉之躯是什么弟兄姐妹要看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以及空天空属灵去的恶魔征战。彼得前书也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人的真正的仇敌，主要的仇敌是谁？撒旦是魔鬼不是什么？不是妻子不是丈夫不是其他任何人不是任何的血肉之躯哪怕是一个人 do wrong to you， 他是什么？他是被魔鬼吞吃了他是什么？他是可怜悯的主耶稣什么？要为他祝福，要为他祷告圣灵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什么？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像我们一样被拯救被拯救，被拯救。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今天真的是一定要有这样的牢牢的观念，一定要我们被拯救被拯救我们今天如果离开耶稣基督宝血，离开耶稣基督十字架，基督教就没有了不成为基督教所以最真实的真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被拯救我们被拯救。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说爱我们的仇敌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血肉之躯的人，而是什么？而是撒旦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赐下圣经，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看到你的话，你告诫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主我们纵然我们的 本性里面我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圣灵你今天要加强我们你要这样把 天上的这样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自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天然生命完全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新生命。我们这样的新生命当中，我们才有可以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啊，求你将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不再是活在我们原来的旧造里面，我们乃是活在新生的生命里面，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